我今天继续分享我跟那个80后的那个私募交易员的一些想法啊，更多的是谈我的感想，借用他的想法。可能谈到这里有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耐烦了，金先生你在说些什么东西，又是有神论，又是世界观，又是宇宙观，到股市上来不就是挣钱吗？说那么多不相关的东西干什么？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人呐，你没到了一种很多人你其实想直接拿钱你是挣不到的，这是我想说的。你即使挣得到你也会丢掉，人家讲厚德载物，这个不是一个空泛的一个东西啊。这样说吧啊，基础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代人都知道，人的需求也是一样的。第一种是物质的需求，对吧？我们对物质的追求，你或者叫物质文明也好，叫什么也好，钱财也好，女人也好，名声也好啊，名声不算嘛啊，民以食为天，女人孩子家庭啊，这是物质追求。以后再往上一点的时候，不算是物质追求吧，比方是人的情绪，对吧？你可能高兴不高兴啊，对不对？恐惧不恐惧啊，这些焦虑不焦虑啊，这是第二层，就是在物质的基础上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情绪。前面的物质的呢是动物本能，上面一点就稍微情绪，这个哺乳动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情绪的东西。以后再往上一点呢，就是人。人就是这种，你说是理智也好，思想也好，文化也好，或者是说是精神，在这个第三个层次，以后到，所以在这个层次中，你可以说世界观也好，人生观也好，是非观也好，其实的三观都在那个位置。再往上的时候，其实就是所谓的，灵魂，好，灵魂的追求，灵性的追求，这就所谓的说有神论、无神论。这个其实这个层次是摆在那个地方的，按照这个一个在一个的基础上，你才能发现最上面那个东西。但是一旦你拥有了最上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下面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比方说你如果是一个这至少是我打通了，我不是指望说每个股市上的人都是有神论者，反正我这条路走通了，就是你如果是个有神论者的时候，我一下子看很多东西就放下了，因为我的生命的维度就不一样了，再也不是肉体，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结，灵魂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我们此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从一个实用主义者说，你都老了都快死了，你学习干嘛？这么，所以你的格局，你如果无神论者，你的格局一定是被限制住了。你如果觉得你的灵魂是永生的，你每次来了，你只是提高了一下子你那个灵魂的时候，你可以终身会学习，你不会放弃的，你不会因为你的肉体的衰老或者是怎么样你会怎么样，或者是你在这世界上就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就是为了换得那些物质上的东西，你就不会。所以格局看上去是一个很空的东西，但又恰恰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接触多的时候，你就会更在意那些东西。比方说今天早上我但我不是说我们不是人间烟火，对吧？我们该吃该喝我们还得要去做，但那个不是我们本身，我们那个为了生存是为了让我们这个机器能够运作啊，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吃喝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比方说我岳母马上过年了，给我吃那个给我做的那个非常可口的那个鱼圆饺子啊，我就非常喜欢吃。但同时呢，我看到了像那个今天早上看了两个视频，一个是网友给我分享的，刘军林给我，那个政治博士在北大的，也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学者，就是刘军林谈到的一些什么，因为敏感啊，谈到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谈到的一些自由保守主义思想啊，还有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那个黄亚生谈到的就是专制等等这些东西，我是吃了以后就是算是废寝忘食啊。所以我当时听了他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那个非常可口的，我是个吃货，非常可口的那个鱼圆叫什么鱼圆饺子，我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注意力，我这就所谓的废寝忘食吧，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两个东西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如果很饥饿，我也可能很难听这个东西，那鱼圆饺子嘛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奢侈品。所以对我来讲，看这些节目对我来讲是一个必需品。我觉得人生如果看不到这些好的节目是太可惜，所以对我来讲是个人生的一个盛宴啊。我相信你渐渐吧，每个人你当你解决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对你来讲更重要，更像一个空气一样的，你需要呼吸，需要用它。 没有他，如果只是天天吃再好的鱼圆饺子，那只是走肉形式而已，我情愿不在这个世界上活。所以吃鱼圆饺子是为了享受这种精神的盛宴啊，这是我的一些观点啊。所以这地方就涉及到很多的，包括你对有神论了以后，你对是非观啊，很多东西你又会不一样，你不会那么愤世嫉俗啊。在你眼中，无论是自私的也好，恶的也好，你看到的东西的时候，你更多的是一种怜悯和同情。你如果是有神论的话，因为那个神就像这个说这东西啊，中文有点反感，如果我用中文的语言，你可能就会好接受一点，对吧？一个网友给我分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上最上面这层最顶层的那个层是自然，你会说是老天也好，上帝也好，那个就是那个自然，以后下面是一个道，道就是规律思想精神规律，对不对？以后在下面是法，法就是用具体的方法去做，在股市上就用这个层次的比较多啊。以后对吧，比方用价值投资啊，还是用技术投资啊，哎，这个东西以后在下面是数，对吧？数就是用哪一个指标啊，投资中可能用一些市盈率啊，净资产收益率啊等等，哎，你用这个东西以后再往下面的就是气，对吧？气就是用一些软件啊，用这个用那个，哎，等等，它实际上这样。但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层的关系，你只是在用数和气的时候，你很容易走偏，很容易走偏，因为你那个大的背景不知道，那个东西不知道的时候，你用那个具体的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用复制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你很容易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好吧？所以我觉得在这方就是分享一些，当你要是了解了这个之间的关系，灵性也好，精神也好，你对法也好，对术也好，就是具体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样子的纠结于是和非，纠结于具体对和错，因为取决于你人，取决于你的角度，取决于你那个场景，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是，在那个地方很可能就是非，所以你就保持着一种对生活的那种弹性，你就不会那么讨厌一个什么东西啊。那个人可能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就是情不，对吧？情不自禁，或者是迫不得已，你更抱着一种宽容包容的一种态度，你就不会用一种道德来谴责别人，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来辱骂别人，或者是愤世嫉俗啊，很多东西。当你经过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就像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人一样的，你是不会认为是出污泥而不染，你觉得那种污泥的人挺可怜，因为你自己特别是从你这种污泥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就会好很多。其实污泥就已经不再是污泥，那个莲花也不一定是那个莲花，对吧？莲花出自于污泥，造就了莲，就是莲花。那莲花腐败的时候，它就跟污泥不是一样吗？它还得回归它的污泥之中。所以你对这个世界啊那种看法，你会变得非常的包容，而不是说哎呀我怎么处在污泥之中，或者是你觉得你是个莲花，其实你就是个污泥。就是说你对生活的那种弹性啊，无论你生活在多糟糕的情况下，你都不觉得那么痛苦。你在那么高尚的情况下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你自己多牛，你就不会犯一些自负，那种怀才不遇，或者是那种自以为是，你就少了很多，你就会变得更谦卑。谦卑的话，你学东西会更快，你就不会那么快的去想，哦，这个东西不好，你就不会那么容快的去做判断，而是把对方听清楚，又站在对方的角度，虽然你不是他的那种文化背景，你在想，我如果是他，我会这么想吗？就是你扮演他的角色，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中经历不同人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我做节目特别喜欢跟人交流。跟不同的文化的层次，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段，甚至不同性别的人谈，我试图把自己放到那个情景中去思考，这个就是让我只是虽然过了一个人生，但好像是过了很多人生一样，以后呢让我呢也可以通过多个角度去思考，这增加了我的很多的智慧。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东西呢就是同理心和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啊，这个只是在股市上面啊这个方面都用的这东西。所以一个真正从污水中走过来的人啊，当他谈到很多比方说性，比方说谈女人啊，就比方说我跟网友有的时候也会谈到女人，你如果谈到女人只是为了谈女人而谈女人的话，那你还是停在那个物质和性的那一层。你如果谈到女人的时候，你会谈到很多的文化上的东西，甚至精神上面的，甚至灵性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你就是谈出来的东西了，那你就是叫什么中文叫什么了，就怕流氓有文化，对不对？其实最在流氓中可以谈到文化出来，但最怕的是从文化中转回流氓就可怕了。 有的就是在生活中我也是见到过很多人跟表面上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以后跟女人谈谈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为了对方的女人，这个就是把文化糟蹋了，啊，就是把文化糟蹋。你应该更多的是从谈那个污水的时候，你能得到莲花，但是你也别认为你就是那个莲花，啊，每个人咱们都是凡夫俗子，但是我们虽然是凡夫俗子，脱离不了我们的那种荷尔蒙也好，那个基因也好，但是我们却其实也拥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心，就是别把自己看低了。我想讲的是这个东西，就承认我们自己有这方面的局限，但是同时也别把自己看低了，这样的话就糟蹋了自己，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本质具足的东西啊。所以你经过了一些磨练，经过了苦难，哪怕你做了很多荒唐事，像我节目中谈到的是一样的，你在这过程中你有所得，那么你就从这个污泥中就可以出来，以后污泥再也不是污泥了，你应该感受它是养分，它造就了你这个莲花。投资中我们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像我本人在投资中，对不对，亏了很多钱，破产过几次，在至少在投资的角度来说，那我得感谢股市，因为正是因为这种破产让我有所得，这也有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谈啊、分享啊、做这些各种各样的节目。我也不是生来如此啊，无论在股市上还是人生上，我也都做过很多荒唐事，甚至很多亏心事都有。但是你要意识到这一点，以后你意识到这一点，那就行了。你也得感谢曾经发生过的各种不堪和尴尬的事情，因为它造就了你，塑造了你。投资你最后成了一个真正能够投资能赚的钱，一定是你犯了无数次的这样的错误，或者那种幼稚的想法，那种自负的作为，以后他不断地在提醒着你。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保证就永远就成为圣人，不会犯错误？不会的，你只是减少了那个犯错的概率，以后减少了那个犯错的程度而已，中间还会有反复啊，这就是我们修炼，我说人生嘛，它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像打游戏，你虽然升到八级了，你还会犯四级的一种低级错误，这没办法啊。所以就是，当然了，有些人呢，就是在于人生中他经历过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就变得更加的冷漠了。他就是，有的人有怜悯之心，有的人呢就没有了怜悯之心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是希望，无论你经过多少的苦难、不堪、被抛弃、世间的这种炎凉，但是你要保持一种怜悯之心和同理心。所以看到那些不堪的人，你要理解他。啊，就是你要觉得，哎，大家都不容易，就这样就好了。但是千万不要利用你学来的人性的弱点，你来做个骗子来骗人，无论在情场上的骗子也好，还是在财富中的时候违法这样的骗，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能用错了东西，你可能在这世界上可能拿到了一些东西，但我是个有神论者，我觉得必有报应。所以我是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宇宙中啊，就是。你做了太多的伤害别人的事情吧，你可能伤害最大的是你自己，因为人啊，我们都是有我们本质居住，我们的良心是一直在的，我们造物主就造了，就是我们身上就有这种良心，所以当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也许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比方说你偷情，或者是你怎么样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那个人也许受了伤害，那他只是一次性的伤害，但那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啊，就是那种内疚啊，你其实一直在，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有，你无论找无数次理由，其实你都有，其实天底下也许所有人都不知道，但是你会知道，那个东西会跟着你一辈子，其实对你伤害是最大的。我想讲的就是宇宙中冥冥之中有个安排，他就把那个密码那个灵性放在你身上，你承认不承认，良心是不可能泯灭的，他只说遮盖住了，所以他在潜意识中还是在起的作用，因为他不可能创造者，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有神论者，或者是个程序员，或者是个设计者，他不可能鼓励一个人去不断的去无限的伤害别人来给他为他自己，那这样的话这个宇宙会崩溃的，所以他需要之间的一种和谐才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和谐就是说 这个东西不能够过分的过度的抽取，过度的透支这个宇宙的能量，好吧。所以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是个有神论者的话，你就不会做太糟糕的事情，这就是你就是所谓的善，你就所谓的有德，你要讲厚德载物，那个物就是物质的那个东西，所以你有了德，你得到物质的可能性才大，否则你得到那个物，如果你德不够的时候，你至少有一天还会丢失它，或者你身体健康会受影响，或者你的下一代会受影响。我说的不想说的那么迷信啊，我过来人，我相信很多人就理解我在说什么了，年轻人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年轻人嘛，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总想得到更多东西，所以我们追求荷尔蒙又高，对不对？我们追求物质，追求女人，这无可厚非，咱们都是这么年纪轻的时候奋斗出来的啊， 我只是做个过来人，我想分享我的这些观点，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啰嗦啊。所以就是说少做太多的恶事，至少你做了恶事以后你要意识到那是恶事，这样的话你就会止，你就会停下来，或者是你就不会一直这么干下去。很多人最后就一直干下去，最后收不了手，最后恶有恶报，因为恶人自有恶人磨，所以人心中要有那个那盏明灯啊，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说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我的节目大多数开始的时候都谈了一些灵性的修养，这是说白了是一种出世的一种方法。那么谈投资呢，实际上是一种入世的一种方法，这是个游戏。那个游戏是一个入世的那套游戏，实际上是为了让你出世，就将来的时候终归有一天你会老，你会面对死亡。所以这些东西的明白，就是玩这游戏最后告诉你怎么样的走，怎么样的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是说的这些东西，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啊。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的，但大多数人肯定不一定能听得懂。就像一个我就说过一样的，一个人走向悬崖的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他说，他不一定听的，因为他看不到悬崖，他也没有从悬崖上掉下去的时候那种痛苦，所以他可能对他来讲，眼前好像是一马平川一样的，在没有看到那个悬崖之前的时候。所以你要拦着他的时候，他很难，幸福，也觉得我在瞎扯，啊，但是也无所谓，你人真的那种苦难大不了，你下一次转世的时候你还有机会，啊，我只是，所以无论个股市也好，职场也好，学业也好，这些东西啊，但愿你能够在此生能够摸得着，就通过在股市中的追求金钱。追求在这世界上追求女人和名声和这些东西，以后你突然之间发现你情绪，以后你发现你这个情绪焦虑啊恐惧啊，你如果能征服这些焦虑恐惧的时候，你在做再苦难的时候，你就会升华了，升华了以后你就精神上的时候你就会愉悦，愉悦了以后你就是追求更高的层次，就是神这些东西，你不断的升华，你等你升华了这个所有的过程的时候，你就获得了这个出世的快乐。在入世的过程中，儒家就是教的就是一些入世的东西，道家讲的更多的是一点点精神上的东西，以后儒家也说它是精神上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它只算是一半。那佛家讲的更多的是出世了，所以有的人就说什么了，年轻人的时候对吧，你在官场上得意的时候就是儒家思想是吧，以后你在官场上失意的时候你就是道家思想，最后你快老了快死的时候就是佛家思想啊。所以你不同的阶段，人生的不同阶段也是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包括人类的文明也是如此。我们那时候在原始人的时候，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我们肯定就是物质啊，可能就是繁殖啊，对不对，食色性也啊，像动物一样的。以后到农业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好一点了，所以有些知识分子就开始看书了，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活在衣食，民以食为天呢，啊。到了工业社会的时候，我们生产的物质文明程度更高了，那时候只是早九晚五，而不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在耕耘了，辛苦了，这时候我们也更多了。现在到互联网时代的时候，所以人类的文明就像一个人一样的，它也慢慢的走向精神，就像一个个人一样的，个人开始的时候都是物质性这些东西，中年的时候要好点，等到老年的时候你对精神方面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